美国暂不考虑撤销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国会众议员到访亚特兰大悼念枪击案受害者。国会议员提案建议提高美国驻台代表级别。美东时间3月28号星期日，北京时间3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登总统本周将发表经济政策讲话以及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愿景。拜登讲话选在他宣布参选总统的地点，同时也是美国的制造业重镇匹兹堡。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官员交谈之后表示，目前不考虑撤销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谢卡拉，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知道这个缅甸的军政府在3月27号星期六呢，与缅甸的警察合作继续镇压民主运动，那么开枪打死了100多人，这也是军政府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那么在3月28号星期天呢，就在刚才拜登总统在他在特拉华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对缅甸局势发表了看法。拜登总统说，他这个缅甸局势很糟糕，非常令人发指。那么根据他得到的报告呢，有很多人被杀了，完全不需要这么做。那被问到说美国是否要准备对缅甸进行采取进一步的制裁行动的时候呢，拜登总统表示说现在正在准备。那么同时呢，拜登总统也被问到说呢，是否担忧中国与伊朗正在建立伙伴关系。拜登回答说呢，其实这个我已经担忧好多年了。那我们知道呢，从这个星期呢，拜登总统主要的行程都会跟他的经济政策相关。星期三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将会前往这个宾州的匹兹堡来这个发表他的经济政策的演说。那匹兹堡呢，我们知道是拜登总统在2019年宣布参选总统的地方，同时呢也是美国制造业的重镇，所以选在那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白宫呢，目前也正在寻求要跟国会合作，来推出一个总值大约3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方案。那预计呢，拜登总统将在经济讲话上来宣布白宫的方案。那白宫已经发出了一个声明，声明当中指出呢，拜登总统的讲话将专注于他对未来的经济愿景以及为美国人民重建美好生活的计划。那白宫发言沙奇上个星期表示说呢，规划当中的基础建设项目有一部分是包括传统的道路以及桥梁建设等等，那么有一部分呢包括先进的电动车充电站，还有加强电信网络以及网络架构等等。那美国的国会议长佩洛西已经说呢，现在他已经试着跟这个共和党人的议员们接触，希望能够来推出一个庞大大胆而且具变革性的基础建设方案。他并且说呢，这个方案将会建立在已经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上面，预计呢将会创造高薪的工作，提高就业。不过呢，国会的共和党人目前是反对这一项这个基础建设法案。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麦克纳参议员批评这项法案呢是民主党为了在未来加税的特洛伊木马。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在上任的上周呢，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次的记者会上面呢，就有讲到这个基础建设。他强调说呢，加强基础建设也曾经是共和党的重要目标以及倡议，尤其是呢，我们知道前总统特朗普呢，在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上面就呼吁要加强基础建设，那也多次表示呢，要为美国的乡村来铺设这个高速的网路。拜登总统在他的这个第一次的记者会上面也说呢，美国为未来的投资是不足的，目前美国的基础设施在世界排名第13名，而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呢是美国的3倍。包括美国的机场、桥梁、公路等等，许多不但是年久失修，而且呢，很多是破损到有危险的程度，所以这个对于呢通商跟贸易更是阻碍。那拜登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五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他后来表示呢，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We talked about China and the competition they're engag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 suggested we should have.Essentially, a similar initiative coming from the democratic states, helping tho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in fact need help.
那我们知道呢，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呢，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之中呢，也是一个热门讨论的焦点。那目前呢，在这个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课征每年约3700亿美元的关税，而中国呢，则对美国的商品课征约1100亿美元的关税。 那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奇呢，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近期不会撤销对中国的关税，不过呢，愿意跟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的谈判。戴奇说呢，他了解关税对于美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都造成压力，那许多人也希望他能撤销关税，不过除非相关的各方都能够做出调整呢，要不然贸然取消关税反而会损害经济。那么当时呢，已经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的戴奇呢，他也参加了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在美国跟中国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那么协议当中呢，也包括了说美中贸易代表每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的会晤或者是这个会谈。那不过呢，像这个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呢，已经有8个月没有会晤了。那戴奇呢，他在获得任命之后，上个礼拜是他上任的第一周，他跟14个国家的贸易代表通电话，包括法国、墨西哥、日本、韩国、印度等等，但是并没有包括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刘鹤来谈话。那么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的对话记录呢，戴奇在跟各国的贸易代表在谈话的时候呢，都有提到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要如何跟各国一起来合作改善这世界贸易组织。卡拉，
好的，感谢耀业的详细报道。6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周日到访亚特兰大，悼念枪击案中的受害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亚特兰大的报道。
是的，那么在3月28日星期天这一天呢，来自加州的众议员赵美心和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孟昭文等一行6名国会的众议员是来到了亚特兰大市，吊唁在之前的枪击当中逝去的死者。那他们首先是来到了这个受害者谭小杰的店铺外，那里是事发的第一现场，他们是在那里献上了花束，随后是驱车30分钟来到了我身后的 Gold Spa， 这里是事发的第二地点。那么他们在这里同样是献上了花束并对媒体讲话。在和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赵美心议员是表示说，他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伤心，因为受害者全部都是来到美国白手起家的移民。那么他同时是表示说呢，国会正在试图通过2部法案应对针对亚裔的仇恨。那么在今天下午呢，国会的一行人还是会跟亚特兰大本地的亚裔团体和社区的领袖见面，随后会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结束一天的行程。那么以上就是亚特兰大枪击案的最新发展。卡拉，
在亚特兰大枪击事件的影响下，全美各地的亚太裔继续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抗议针对这个族群的歧视与攻击。3月27日，纽约、洛杉矶、底特律、芝加哥等60个城市举行集会，人们继续诉说他们的遭遇，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亚太裔，呼吁社会的关注。
Country, we work very hard to provide for our family. Also, we paid a lot amount of tax. As a taxpayer, I think I should try to make sure my voice to be heard.
Enough,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be done, especially in Congress. There's 2 bills, the No Hate Act and the COVID Hate Crime Bill. We need to show support and take real action to protect our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ies.
美国谴责北京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上对两名美国宗教权力官员和一位加拿大议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中国恐吓和压制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大声疾呼的人，只会加剧国际上对新疆正在进行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审视。他说，美英欧盟以及世界盟友一道呼吁中国停止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释放那些被任意拘留的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不能接受北京攻击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做法，并将继续与盟友在世界范围维护人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曼钦周六回应中国政府的制裁，称自己感到受宠若惊。除曼钦以外，中国外交部3月27日还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托尼·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和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此前，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采取协调行动，就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侵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宣布了制裁措施。曼钦在周六晚间对路透社表示，因为批评共产党对中国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而得到了他们的承诺，他感到受宠若惊。他还指出，虽然他在今年夏天没有去中国旅行的计划，但在中国发生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时，他不会停止发声。此次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加拿大议员庄文浩也表示，将把制裁作为荣誉勋章佩戴。国会两党议员再一次提出议案，要求提高美国驻台代表级别。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杰夫·莫克利星期五提出了台湾关系加强法议案，希望通过建立跨党跨部委的台湾政策工作组，把美国驻台代表的级别提升至需要参议院认可的级别，建立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制定保护美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免受中国政府胁迫等办法，加强美台关系。这个议案是第二次提出，卢比奥说必须抵制中共削弱台湾民主活力的凶恶的活动。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六晚间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缅甸军方当天对手无寸铁的反政变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器的行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新西兰的国防部长的联合声明敦促缅甸武装部队停止暴力。声明说，一支职业军队应遵循国际行为准则，保护他所服务的人民，而不是伤害。星期六是缅甸的武装部队日，缅甸军警这一天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亲民主抗议者，造成100多人死亡。这是自2月1日军事政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陪审团将决定前警察肖文的命运。肖文因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审判将于周一展开。这名白人警察用西部压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近8分钟的视频引发了在全世界各地的抗议事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陪审团将依照二级和三级谋杀罪和二级误杀罪来判定德里克·肖文的罪名是否成立。去年五月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在明尼阿波利斯、华盛顿特区以及世界各地引发了数百起和平或是暴力的示威活动，示威人群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We watched the life go out of him, and so because people watched a man die on video and on the news and on social media uploads, it rallied the world to attention to the cause of police violence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另一位分析人士说，这场审判是关于一个人的死亡和一个人有罪或是无罪，同时提出了更多根本的问题。
How much of a democracy is this country?How much do African Americans count? And you know, more fundamentally, lowercase letters, do Black Lives Matter in America?
他说，警察经常虐待黑人而不受惩罚，而辩方则希望辩称弗洛伊德的死亡与使用毒品有关。 研究种族和政治动员的吉莱斯皮说，但是审判总是突出其他死于警察的非裔美国人的案件。
It underscored years of protests that have actually been on the rise since 2014, since the death of Michael Brown and Eric Garner. And it was just a rallying cry to attention just because it was so visceral.
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基斯·埃里森积极追究此案，并将提起诉讼。菲利普斯说，政治人物必须把不平等和警察行为作为案件核心。
And so whatever the result is, there...political leadership stepping forward and passing meaningful reform policies will do a lot.
三月初，明尼阿波利斯士官员批准了赔偿弗洛伊德一家$2,700万的民事和解协议。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交由刑事法院处理，全国各地都屏气凝神等待这项判决的出炉。审判预计将持续2到4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的报道。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纽约是一座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但是由于新冠疫情，从去年三月到现在，这里数量众多的音乐厅和歌剧院始终处于关闭状态，演出只能在线上进行。纽约市的艺术家和喜爱音乐的纽约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恢复现场表演。最近在曼哈顿上西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来看报道。
Practice on our own and make music on our own, but to make music with another person, number one, and also to play for a live audience is really something we've been very starved for. It's really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that we need audience, the audience needs us, and being able to bring the music to people like we did today is really something unique and special.
And it shows all the coming together that needs to happen to really lift up the arts and that it's important and that our industry has been really devastated, and especially performing artists' lives have been impacted severely. And so we hope that this sheds a light on that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joy for both the artists and the audience.
It's wonderful, and New York is always like that. They always improvise 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hey always rally and they come back, and this is just wonderful. It's just a piece of it.
新冠疫情一年多以来，有不少志愿者积极行动，帮助社区民众渡过难关。让我们跟随镜头到纽约，了解一些志愿者是怎样行动的。
在一个寒冷的雨中，周一早晨，30多名森尼塞德社区的志愿工作者从一辆停在莫塞克西昆斯教堂外面的18轮卡车上卸下了1000多箱食物。负责管理这些志愿者的是索菲亚·蒙卡约，她从去年4月开始主管食品分配计划。而在新冠大流行开始一年后，蒙卡约每周2次为1000多个家庭提供食物。由于大流行病，蒙卡约自己也经历了挣扎，他在一个建筑公司的工作被停薪休假，一直失业，而且他还积欠他和丈夫在社区拥有的武术馆的5个月房租。
For myself and a lot of people that come to volunteer, I know I've heard from many people that say that being able to help somebody else has helped them.
It's tiring, but there's always that sense of energy. There's always that sense of pride what we're doing, and that's kind of gets us through this.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is really rewarding because it gets us up in the morning and it gives us a purpose.
蒙卡约出生于哥伦比亚，他受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受到记忆中从小在纽约经历粮食不足的不安全感的驱使而从事志愿工作。
This is a good thing we're doing, but let's remember why we're doing it, and really the reason is to engage our community the way that Jesus would have.
布伦特奥利里三月间开办这个食物分配计划，后来交给蒙卡约接手。他决心要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
I think it's insane that in this one of the richest cities in the world, anybody should go hungry. So you know, as long as we can, as long as we have the neighborhood support, we're going to keep doing this and make sure nobody in our neighborhood is ever food insecure.
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在新冠疫情中封锁经济几个月后，许多餐厅、发廊和健身房可能永远无法重新开放了。美国之音记者迪诺·贾西奇报道了一个逆势而行，在疫情期间开创新生意的移民的故事。
在新冠疫情袭击之前，一位2003年移居美国的波斯尼亚移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大型发廊连锁店工作。但是疫情迫使公司关闭了将近半数的发廊，阿迪娜也因此失业。尽管面对经济风险，她仍然鼓起勇气，在七月开设了自己的发型工作室。
Bilo je veoma strašno potpisati ugovor, jer prvo prije tog nisam radila 2.5 mjeseca i onda bilo je veoma teško da sve potpišeš i da počneš i sve da je na tebi.Ali nekako sam se ohrabrila i onda pomoć od familije i tako da sam počela.
首要的问题是美发产品短缺，同时还有许多企业主也面临的其他的问题。
Kad radiš za veliki salon, ne plaćaš ništa, ali oni ti uzmu 50% tvojeg zarađene plate.A kad imaš sam svoju stolcu, to je malo drugačije i sad je veoma popularno dok je korona.
来自波斯尼亚的移民拉里莎·斯皮尔托维奇回忆起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经营自己生意的那段艰苦的日子。2010年时，斯皮尔托维奇决定开设自己的牙科诊所。当时他已经从牙科学校毕业，并且在一家牙医诊所工作。由于新冠疫情，斯皮尔托维奇不得不在三月份停止营业，但是他又在六月设法采取安全措施，让诊所重新开放。
U biti cijeli dan nosimo dvije maske i preko toga svega još i vizir. Tako da, i onda još obučemo nepropusni mantil tako, koji je sintetika i nije baš prijatno imati to na sebi cijeli dan.
卡瓦佐维奇说，他也在尽力保障顾客的安全。
Ja samo uzmem 5 ili manje ljudi na dan. Radim od 11 ujutru do 8 navečer.Jer dosta vremena između ljudi stavljam slobodno da kad očistim, kad sve dezinfekciram.
这些女性说，她们已经在设法维持住生计，但是更期待在新冠疫情后的世界里经营自己的生意。美国之音记者迪诺·贾西奇报道。
新冠疫情使视频会议成为美国上班族的新常态。去年一年的新冠压力对民众外貌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到整形外科寻求帮助的人数明显增加。来看报道。
It's something new when you have to stare at your face for a couple hours a day and...There's only so much you can do with good lighting and good angles. You first discover that with Zoom when you see yourself, and you're like, oh, yikes. So this was the next step, and it just was shut down and not seeing people socially, only through Zoom. I thought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do this.
I got to work from home. It just made complete sense to do it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you know, there are compression garments you have to wear afterwards. There's a lot of care that goes into after. So in order to do that, the best way is to literally be at home and not need to go outside.
Patients have more frown lines because they've been so stressed for the last year and then some. And so they are potentially needing increasing doses of Botox in their foreheads and around their eyes to address that. But yes, this is a way that patients are saying, I can't travel, I can't see my family. This is some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self feel more confident.
I mean, let me know in the meantime if you need anything. You know I'm always here for you. And help yourself out. Perfect.
过去一年，骑自行车在美国蔚然成风。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探讨了更多人开始骑自行车度过疫情的原因。
Riding today is fantastic. It's not too hot. The sun's in your face. You've got the wind blowing.The smells, cut grass and rolling by a barbecue shop and smelling that, or cookies, it's crazy what you smell. You know, I started really young, probably, gosh, I don't know, 4 years old or so. But I used to ride to work. That was my transportation until I got a car for years and years. The thing about being in a car is you disconnect yourself.You can't disconnect yourself on a bicycle in traffic. You can't. And you are no longer the top dog.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at feeling is important to help you make you a better driver because you're more aware of what's around you in the world. I love riding, and I want to share that love. So I founded Maverick Charities to give back, to expand opportunity for other folks. We partner with organizations who help incarcerated folks who are coming out of incarceration get back on their feet. And some of them can't have licenses. We're about to donate 50 bikes to Loudoun County Public Schools. And that's our first run of 50. We plan on doing it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year, at least twice a year. So I think what COVID-19 meant to cycling was an opportunity.
Bicyc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last decade or two in certain cities and places like Minneapolis, San Francisco, Portland, Washington, D.C. Bicycling has gotten an additional boost by a very unfortunate event, which is the COVID crisis. Many people found themselves at home and in the need for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y were flocking to bikes.Often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We have people who still go to work or have to make a trip but are not comfortable making it on public transport anymore. The more people ride their bikes, the more likely drivers know cyclists who ride their bikes, the more likely drivers are cyclists themselves, and we're developing more of a traffic culture that's watching out for the other, because the cyclist is not the unknown or the other.But it may be your friend or your work colleague, and you can sort of relate to the people who are on bikes. So I think it's changing the traffic culture. About 40% of all trips that are taken a day are shorter than 2 miles. And so a trip is from one place, from your home to work, for example, is a trip, or from your work to grabbing lunch. These are very bikeable distances. So there's a great potential, especially in cities, to move some of these trips away from cars.
The more the community rides, the more the community will enjoy riding together. In the end, it brings us closer together. That's what bicycles do. They enable the world and they bring us closer together.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